折扇如枪四棒，醒目拍打心房，功夫全凭口一张，道出三千锦绣文章。纵横百合筋骨，褒贬中间若强，是非曲直论奇详，名家书场。
请继续收听袁阔成播讲的长篇评书《西楚霸王》。
季布钟离昧奉命寻找这个楚王后人，他们走在这么一个地方叫南怀浦，遇上一个放羊的小孩，这孩子正是楚王的后代。这个楚王姓什么呀？姓糜。这孩子叫糜心，他怎么在这儿放羊呢？钟离昧觉得奇怪，过来一问这孩子，小孩说呀，他还有个母亲，也给人家家里头打工。在谁家呀？前面不远有个村子，这村子里边啊，有一位善人把我们母子给收留下了，不是这个善人收留啊，我们母子就饿死了。所以呢，我母亲给他家洗洗涮涮，缝帘补帐，我呢是打草喂马放羊，干点这个零杂活。这个善人也不给我们工钱，就是白干活白吃饭。这样我听我母亲说呀，都感激不尽，幸亏这个善人搭救。哦，那你母亲在哪儿啊？也在前面那铺子里呀。你能不能领我去看看呢？可以呀。小迷心赶着这羊群回来了，先把这个羊都赶到羊圈里头去，把门关好，然后他去叫他的母亲。从里边啊出了一个老太太，年纪呢不是很大，但是可能啊日子太煎熬了，两鬓已经斑白了，但是一瞅这个气度可是与一般老妇不同。钟离昧过来插手施礼，把自己这个来意这么一说，这位老妇人掉了眼泪了。哦，原来是钟离昧将军呢。那我和将军你就实说了吧，我就是楚国昌平君的夫人卫氏。呵，钟离昧怎么一听是二次失礼呀，心想怪不得呢，别看给人家家里打零工，洗洗涮涮，缝帘补帐，看着就是一个老妈子似的，但是此位这个气度与众不同啊，感情是楚国昌平君的夫人。那么您怎么到这儿来了？嗨，是一言难尽呐。秦始皇扫灭六国，昌平君战死在兰陵啊，兰陵城失守了，昌平君呢战死在那儿，楚国大帅项燕是十分痛心呐，他本想能保住糜氏一脉，没想到落了这么一个结果，项燕大帅觉得没有脸面再见这个楚国的臣民，所以在乱军之中拔剑自刎。人们提讲起来无不赞叹呐，也无不称颂这位项燕大帅的忠诚，那真是一片忠心可见。那么现在在九江揭竿起义举兵伐秦的那个项梁，那位统帅那就是项燕的儿子，要不怎么号召力这么大呢？叫得这么响呢，可以说一呼百应。那么这次之所以寻找楚王的后人， 也是有他的政治目的。那么昌平君死了，项燕大帅自刎了，昌平君的夫人卫氏就在这个军马慌乱之中啊，兰陵城已经失守了。就在这时候，他急急忙忙的就在他那个汗衫上，哎，盖了一个国宝钱记。国宝钱记是什么呀？就是那个、哎、国王的那个印信呢，盖戳就是。卫氏夫人是个有心的人，哎，这个戳不是随便盖的，还把它盖在汗巾上。那么就是说，日后有一天真有这个楚国发迹之日啊，还有这个复国的希望，祖国还能够恢复的话，那这个戳就解决大问题了。要不然是空口无凭啊，恐怕找个证人都困难。卫氏夫人真聪明啊，随后呢抱着儿子弥心由打这个兰陵城跟着难民一起逃出来，什么都没带出来啊，这一路上是挨门乞讨，走到南怀浦这儿，把母子饿的呀走道都走不动了，太可怜了。卫氏夫人瞅了瞅怀里的孩子，哎，如果要不是为了这个孩子，自己呀早就寻死了。但是为给那楚国弥氏传下一脉，我不能死，历尽万苦千辛也得把孩子拉扯长大成人，让孩子知道他的身世。但是光有这个想法不行啊，这怎么能活下去啊？哎，就遇上了这么一位王善人，他还是个村正，村正啊，也就是村长的意思吧，那时候没有这叫法也，反正大家呢推举这位呀，做一个当家带头人吧。如果说官家要有什么事儿呢，就让这位啊出来支应支应。这个人很善良，正好走到这儿发现了弥氏母子，看他们太可怜了，一问卫氏夫人，你是从哪儿来，要想上哪儿去？卫氏夫人哪敢说实话呀，就说自己啊是个普通百姓，哎，居家都逃散了，谁也找不着谁了，哎，就剩下呢这一个可怜的孩子，您呢能不能把这孩子、收养到膝下，那么当一头牛呢，做一匹马呢，长大了让他呢给您尽心效力，哎，您要能收养他，我呢死而无怨。说得很悲切。哎呀，这老头一听太可怜了，这样吧，我呢也没法收他，怎么孩子也小，我收他还得给他找个奶娘，你不是他这生身母吗，你就拉扯着他吧，这样你要不嫌弃的话，就到我那儿给我打点短工，我家里人手也不够，等孩子长大了，我给你们点地亩，你们在这儿种种地，种地为生，母子也能维持，你看好吗？当时卫氏夫人是千恩万谢呀，就跟着这个王善人到他家来了，一直到弥心12岁，母子俩那可真是兢兢业业，不知怎么报答这王善人好了。哎，要看来这个人呐也怪可怜的，怎么要说这卫氏夫人那谁呀？啊，国君的弟妹啊，昌平君的夫人，那还了得，使奴换辈，堂上一呼歇下摆诺，吃的什么穿的什么呀，做的什么看的什么呀，现在啊就在人家这儿当老妈子了，干的还挺上心，你还别说，娘俩呀、这体格还真挺好，在这个宫里边的时候，这不整天增加营养吗，龙肝凤胆的，不见得有好身体，结果这一来粗茶淡饭呢，体格倒蛮棒。这个卫氏夫人万万也没想到弥心今天带这么一位，看来这是出头之日到了。他跟钟离妹说完了身世之后，就把这汗巾拿出来，让钟离妹 看一看，他这不是让他看这汗巾，主要让他瞅瞅上边这戳记。钟离梅一看，倒吸一口冷气，没错了，真正地的八百的，你是后人，楚王的后人。当即跪倒磕头啊！这时候正好那老头出来，老头吓得也跪下了。怎么回事？这怎么了？我的天！这位大将军居然给我这老妈子下跪了，那干脆我也给磕一个得了。这位是谁呀？钟离梅这才告诉他：“你呀，做了一件大好事，功德无量啊！你知道这母子是什么人吗？”钟离梅把这卫氏夫人这来历这么一说，这老汉呢，差点背过气去，可吓坏了。我不知道有什么慢待之处，慢待了夫人呐、啊，委屈了夫人您呐、啊，您可千万恕罪。说着话，磕响头，如鸡奔碎米。夫人赶忙把这老汉给搀起来了。我们母子还不知道怎么感谢您呢，要不是您的搭救，我母子哪有今天呢？钟离梅一看，您赶快收拾收拾吧，随我离开此处到九江。哎，我说，哎，老头啊，你能不能给找些衣服给他们母子、换一换呢？哎呀，这太可以了，太可以了！呼，这老头把所有的好衣服全拿出来了，哎，让这母子两个挑着穿。这村里就轰然开了。哎呦，我说这王老汉可了不得呀，怎么他做了一件大好事，把楚国的昌平君夫人母子二人给收留下了。呵，这回他立了大功了。一传十，十传百，等母子离开这个村子的时候，老百姓是扶刀相送。韦氏夫人跟这儿还真有了感情了，还直掉眼泪。王老汉不敢离开啊，他得亲自给送了去啊，本不愿意去，硬着头皮也得去。他不知道这项将军什么脾气，再怪罪下来，钟离妹把这个卫氏夫人给接到九江来，赶忙去通禀一声。项梁这么一听，率众将亲自前来迎接，就把这个衙门呢，就那帅府吧，改做临时的行宫。行宫了啊，你看看国王到哪儿，要是住两天，那儿就是行宫了。然后呢，纷纷来朝拜，九江城是举城欢庆啊。哎，就立这位弥心呐、啊，这放羊娃呀、啊，为楚怀王。他的母亲卫氏夫人呢，那就是王太后了。怀王封赏百官，哎，封这个项梁啊为大帅，封他的侄儿项羽为这个大司马副将军，范增为军师啊，英布拜为当阳军，季布钟离昧拜为独骑，桓楚于英拜副将。这么说吧，所有在九江这儿的军民皆有升赏，另外呢给那个王老汉50两黄金，哎，酬谢他呀，收留了卫氏夫人。王老汉感激不尽呐、啊，告辞回他那村子了。九江这儿刚刚庆贺完毕，忽然有人来报，报与大帅说现在有江夏的宋义来投。啊！当时项梁啊，那脸色就有点变了。范增在旁边一看，哎，将军，您这是怎么了？嗨，项梁摇了摇头，麻烦了。怎么，宋义这个人呐，不好对付。您认识他吗？我当然认识了。当年他是楚国的副元帅呀、啊。正印元帅是我父亲项燕，他是副帅，要是论着还得另个左右，还是我个长辈。这老头啊脾气特别，很不好对付，而且不是吗，还爱抢个权，官小了还不爱干。我听说呀， 他也在江夏那会儿高举了义旗，也要伐秦，可是呢听说他在那干的不怎么样，所以我不愿意搭理他。没想到他上这儿来，他怎么会想起投奔我来了呢？这宋义啊本不想投奔项梁，那为什么来了呢？因为他在江夏那混不下去了。开始的时候父子两个揭竿起义，事派也挺大呀，也受到了老百姓的拥护和欢迎。当他们把这个当地官杀完之后，坐镇到了江夏，就变了。怎么变了？开始啊搜刮民财，就刮开了地皮了，呵，把老百姓啊给坑苦了。这爷俩呢肥了，现在家里头有万贯家私，但是老百姓是人人恨怨呢。爷俩不能再在江夏待了，父子商量了一番，就投奔项梁来。宋义啊到这儿来是大模大样，怎么那没得说呀，项梁爷们儿，我的侄子，当年他父亲是楚国大帅，我是副帅，我只要一见着他，项梁二话甭废，他就得把帅印交给我来执掌，他根本不是帅才。现在反正办了点好事啊，立了楚怀王，得过了九江，说现在人马不下几十万，那好啊，这不是都给我准备齐了吗？我到那儿就请现成的呗，就这么着就来了。所以啊项梁有点紧张。范增微然一笑，将军这又何必呢，您紧张什么呀，这事儿可以跟大王说一声，如此这般这不就完了吗？项梁一听有理，哎呀范增这老头真高明啊，我按计而行。还没等啊见着宋义呢，听见这信儿之后，项梁就先来见这个怀王，告诉怀王，大王宋义可来了，他年纪已经很大了，来到这儿呢咱也不好不收留他，收留他之后您呢别封他什么官，要封的话您就拜他为客卿，再不就是卿子冠军，客卿呢也就是智囊吧，有事时候您问问他，卿子冠军呢那就是武将之中的一位模范，也是个虚衔。大王您记住了吗？啊我记住了，小孩脑子好，记得很清楚。那好吧，项梁嘱咐完了怀王，这才来迎接宋义。和宋义一见项梁这派头，项梁赶忙下马十里站在道旁，宋义呢连马都没下，就要拍这老腔，就要亮这个份，前呼后拥吹吹打打把宋义给让进来了，到了帅府之中设宴款待，随后第二天来朝拜怀王，一见怀王和宋义还哭了呢，老臣是见驾来迟，我没有能够保护好王家，是您吃了不少苦受了不少罪呀，老臣罪该万死。怀王让他平身看了看，这老头倒是挺精神啊，爱卿听风啊，我封你为卿子冠军副元帅。旁边站着的项梁傻了，心说大王我告诉您的话您忘了，别封他副元帅啊，这人呢您不能给他实际的职权，有实权就麻烦了。他瞅着怀王，怀王卡巴卡巴两个小眼睛，把手这么一摆，散朝了。这怎么回事啊？感情啊这迷心呢听项梁跟他说完之后，他到了后宫就跟卫士夫人说了，跟他母亲说了，说宋义来了，项梁让我呀封他为客卿，卿子冠军。 母亲您看这行不行？卫士夫人这么一听，哎呀，那可不行，怎么送义呢还了得？那当年你父亲在的时候，哎，楚王在的时候，那就是楚国的副元帅啊，怎么能够这个拜他一个客卿呢？应该封他为副元帅呀。哦，孩儿记下了。这怀王倒好，孝子，他按着那个王太后说的，就这么把这宋义拜为副帅了。这宋义还有点不太高兴呢，怎么回事？散朝之后往外走的时候，他就瞅着这项梁。宋义心想，哎，项梁你不对啊，怎么大王封我的时候你应该赶快出班跪倒啊，你得阐明你的想法。什么想法？就是说你得把这元帅让给我，你做副帅，你做副帅都勉勉强强，你怎么给我弄个副手啊？哦，你在那发号施令，我在旁边那听着。岂有此理。宋义越想越窝囊，回家喝了一顿闷酒。呵，从这天起他这毛病就来了。怎么了？是横挑鼻子竖挑眼呢，瞅哪儿都别扭，这也不行那也不行，把这项梁给闹的呀，简直的是举手投足都困难。只要干点什么，一到这宋义这儿，他就给你横喽。他呀得按照他的这个想法，哎，重新下一道令。这不分庭抗礼吗？楚怀王年龄又小，他也解决不了这个矛盾呢。你说把项梁给愁的呀，唉声叹气，像鱼活了。这宋义他算干什么的呀？啊，一天到晚高挺着胸膛，舔胸叠肚，妈瞪着两个眼睛，从来不使正眼看人，都是邪门式加博眼，斜着眼看你一眼就很不错了。他有什么真本领？我与其较量一番，我把他打跑算了。哎哎，项梁一听那可不行，怎么你知道什么呀？当年你家祖父是楚国元帅，这位是副元帅，他不服我。项羽一听不服行吗？不服就鄙视鄙视嘛。哎，不要鲁莽，我自有道理。项梁说有道理啊，也没辙，他跟范增商量。范增瞅着这宋义也别扭，你说你不是就是资格老点吗？有点本钱吗？这是干什么呀？那么大岁数怎么不知道好歹？你要能行，你干嘛从江夏奔这儿来？你在江夏干的什么你不知道啊？到这儿干嘛呀？跟项梁元帅一个劲儿的争高低。你要是真心实意想恢复楚国，灭了暴秦，你不能这样。好，将军，你不要忧愁，由我来对付他。说完了，这范增也没告诉项梁怎么对付。晚上他来拜访宋义，宋义一看来的正好，我知道这范增是军师，难得他还上我这儿来一趟，哎，书房待茶。喝着茶说着话，范增啊诚心用话挑逗他。老将军，您看咱们九江这会儿项梁将军治理的怎么样？哼，不怎么样。
听众朋友，袁阔成播讲的长篇评书西楚霸王就播送到这里，节目编辑邹雨平。欢迎您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娱乐广播名家书场，精彩节目敬请登录央广网 3w.cnr.cn， 点击娱乐广播。